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介绍。那今天我们要结束这个童年故事，或者我们说这个耶稣生活的这个历史前的历史，就是公开生活前的历史。那我们现在剩下第二章21节到52节，有两个故事啊。一般我们平常，在这个玫瑰经里面念的欢喜五端的第四段跟第五端啊，就是圣母献耶稣于圣殿，跟着耶稣12岁讲道啊，这是我们这个教会传统啊对于这两段经文所有的认识了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跟这两个传统有没有关系啊，就是看看圣经的经文，我们直接读经文，我们这边是认识圣经嘛啊，看看这圣经的经文跟我们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兴起的这个称呼的方式啊，那么你觉得合不合啊？这是要就是我慢慢练习，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呢是教会历史里面对圣经的解释，慢慢演变成一个传统，我们一直使用啊。那现在我们就是透过了这么长的历史，不断的有人重新的去研究啊，重新去了解。那么看看这个现在比较今日的了解的方式啊，就是比较直接回到经文本身的方式，那么跟我们这个教会的热心传统啊，可能会有些出入，那个不用太惊讶了啊。本来没有出入才要让我们惊讶的哈，才应该让我们惊讶的。那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服务，跟教友们说啊，我们要在信仰上成长，所以在领了洗20年以后啊，这个信仰的认识啊，不应该是在领洗的时候一样的程度，或者我们大部分人是因为现在教会，因为现在基本上那个教会的教导机会不多了哈、啊。我说那个教会其实愿意教导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只剩组织弥撒嘛，几乎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的信仰都还维持在儿童道理般的这个知识程度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话不能讲，就是我们刚过完主显节嘛，但是还说三王来朝嘛，就是你仔细读经文的话，一没有三，二没有王，就很清楚，就是一些贤士，没几个我们不知道。他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中的君王啊，就是慢慢看回到经文里面，当然这传统我们继续用，为了沟通方便我们继续用。我们在用这个传统的时候呢，我们得明白到底经文讲什么。那我们今天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再看，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21到40节哈。那我给的标题是西摩昂跟亚纳的见证啊，他们为耶稣作证，或者说他们面对这个婴孩耶稣，他们所说的先知性的话啊，这是内容啊，这比较朴素的，就是换句话说比较不那么热心的一个说辞啊。我们看看怎么样了解这段经文。我先念一遍，经文给我都非常熟悉，我们再重新读一遍啊，从21节开始。满了8天，孩子因受割损，遂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按梅瑟的法律，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并该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献上祭物，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摩昂，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他因圣神感动，进了圣殿。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摩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做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 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西摩昂祝福了他们，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起，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叫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又一位女先知亚纳，是阿歇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以上的年纪，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七年，以后就守寡，直到84岁。她斋戒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正在那时刻，她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他们按着上主的法律行完了一切，便返回了加利勒亚，他的本城拉扎勒。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藏在他身上。好，那这个是我们这边所读到的故事啊。看得见是前面是他们要满全法律的规定啊。我们看看这个法律规定，先读一下这个法律，在勒位记第十二章，请你们打开圣经看看勒位记第十二章，关于这个妇女生产以后那么怎么样取节啊。勒位记第十二章在152页，好，我念一下这个勒位记的叙述啊。上主训示梅瑟说，所以上主规定的啊，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若一个妇人分娩生了一个男孩，七天之久他是不洁的，他不洁有如经期不洁一样，第八天应给孩子割损，此外他还要守度33天的节血期，在未满取节的日期以前，不可接触任何圣物，不可走进圣所。若生一个女孩，两星期是不洁的，有如经期一样，此外还要守度66天的节血期。一满了取节的日期，不拘为儿子或女儿，他应在会幕门口交给司祭一只1岁的羔羊，献作全燔祭；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献作赎罪祭。司祭将祭品献奉献在上主面前，为他行赎罪礼，他才算由流血的状况中洁净了。以上是关于生男或生女的妇人的法律。但若他的财力不够备办一只羔羊，可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献作全燔祭，一只献作赎罪祭，司祭为他行赎罪礼，他就洁净了。所以很清楚啊，这个妇女会生产啊，生男或生女啊，生男孩呢，那么七天是不洁的啊。那么第八天给孩子呢割损礼，男孩诞生第八天行割损礼，生女孩的话呢是两星期不洁，啊，两星期不洁，然后这个一星期或两星期过完以后呢，如果生男孩还要再守33天的节血期，那一共是40天嘛，对不对？然后如果生女孩要过66天，66加两星期刚好是80天。很有趣的，这个是很清楚。所以女孩比男孩，那么要母亲要多一倍的时间啊，才能够洁净。然后洁净之前呢，怎么样？要通过礼仪啊，在这个会幕之前，就是当时放在约柜那个会幕里面，请司祭帮他献祭，要献一个全燔祭，要献一个赎罪祭。全燔祭的礼品呢是一只羔羊，赎罪祭的礼品是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那如果说很穷的话，那么全燔祭也可以用雏鸽或斑鸠来代替，这是刚好是福音的情况。这故事这边写得很清楚，好不好？但是呢，并没有这个把孩子献给圣殿的这个事情，啊，是母亲要取节，这样清楚啊，好不好？这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路加所写的东西呢，他 不是完完全全的引用了这个旧约，或者我们讲的更直接一点，路加或者他的传统呢，对这个旧约的规定已经不那么熟悉了啊。这是我们说，因为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些，这是一个原因之一了哈。我们就是定断路加他应该不是一个传统的犹太的作者，也不是一个写给传统犹太读者的作品，不像马窦，马窦很清楚，对不对？什么都是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很不一样的。那作者跟读者都对圣经非常熟，这些话才有意义啊。我们慢慢看，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跟各位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嘛。好的故事呢，当然是这个婴孩诞生，然后给他取名啊，先给他行割损，然后给他取名。那这边你看，这边并没有给他给孩子取名字的规定，并没有，没规定时间嘛。所以把这个割损呢跟取名字连在一起啊，我们已经知道前面对弱汉已经做过一样的事情了。好像是个传统一样，感觉上，对不对？如果我们只读圣经的话，我们只读福音，我们会啊，原来犹太人这么过的，大概犹太人不这么过，大概不这么过，只是后来的人在写的时候，他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啊，在路加要看路加的目的在哪里，那么写出来。当然，若翰跟耶稣的名字都是有独特性的，然后男孩子也行割损，他自然的连在一起了。然后呢，这边最后结尾是他们又回到了一个拉扎勒。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还记得吗？圣诞节，因为父母亲报户口嘛，都不要忘记了，不要忘了脉络，好不好？不要忘了脉络。所以这个若瑟跟玛利亚啊，玛利亚怀孕，但若瑟呢就带着玛利亚回到白冷城报户口，对不对？那这期间呢，他们就生了耶稣。有牧人呢来看，然后不论在里面生了孩子，然后八天行割损，然后割损以后，他们就母亲呢就是四十天就要到圣殿里面来取节礼。当然在旧约规定是会幕嘛，那到了这个撒拉曼王以后盖了圣殿，当然就会幕就取消掉了圣殿了，所以以后呢是唯一给天主献祭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还好啊，耶稣呢在白冷就近就可以到圣殿来，不远这边。然后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回去拉扎勒居住，回家去了。这是整个的这个路加要叙述的这个过程，就是很不讲很顺啊，不讲很顺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他当然他讲故事嘛，我讲故事当然讲得顺才行，真的不顺就完了，讲得顺再听好。这个事呢，其实是这个行动，这个旅行，其实是一个叙述的框架啊，就是一个框架。我们要问他到底在这个框架里面的内容，他到底要讲什么？这是经文。所以一开始我们看第一开始满了八天，你看这个满了哈，这个满了，这个我们已经很熟很习惯了，对不对？我们说时期一满啊，天主就派遣他独生子来。这个满呢，就是很清楚一个特别的这个。圣经的意义，天主的计划的实现，大概这样子的。另外就是我们当然可以了解一个简单的，因为孩子到第八天要行割损，男孩子也可以是个简单的时间的资讯。但在福音里面，但在圣经的传统里面，我们碰到这个字大都要想啊，除了这一般的时间的资讯以外，它应该是表达了一个特别的啊，天主的这个计划。因为我们下面知道故事里面马上就有什么，有西摩王的开口嘛，就看已经讲孩子的预言，对玛利亚讲预言，很清楚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天主的计划，这边就实现了。那么这边作者所要强调的呢，当然基本上呢是取名了。那么还记得这个名字谁取的啊？天使告诉玛利亚的嘛，在玛利亚领报的时候就已经讲，现在就是一样，这边给他取这个名字啊，对不对？好，就是满全的这个天使所交代的这个命令。那么取名叫耶稣，那耶稣是亚威拯救，这个名字已经显示了这个婴孩他特别的身份啊，他的使命。好，那么第22到24节就是他们来了啊。那么他们按照梅瑟的法律，一满他们取节的日期，我们刚读过这个圣经了哈，就四十天啊，生男孩，那么母亲呢四十天之久呢不洁，什么意思？不能参加宗教礼仪了。那么他也不能跟任何别的人接触啊，跟他接触的他们那些人也会因着不仅会传染 啊，现在就是现在他到了这个日子以后呢，他要来重新透过司祭啊，通过他的奉献，然后呢做了一个赎罪祭，做了一个全燔祭，让他可以重新被宣布啊，他可以接触一切礼仪，主要是圣殿礼仪了，主要是可以重新参与这个他们宗教的祭献。当然这个时代变了啊，今天如果说不准教友来圣战弥撒，高兴死了，对不对？是你不让来，不是你不来的，那个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宗教是不可想象的啊，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啊，他们来，然后他们因为是穷人啊，所以大概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说他们穷人来自于这个根据，他们来怎么样，带着这个雏鸽跟斑鸠来替代。本来做全燔祭应该奉献的羔羊，我这样子。好，这一天一到呢，玛利亚呢就跟若瑟带着婴孩来，带到圣殿。啊，圣殿是当时唯一可以举行这个祭献的地方嘛。啊，那这边呢说要把它怎么献给上主啊？那么我们刚刚读这个勒未记十二章没有这个法令了。啊，没有这个献给上主的法令，没有，这还是行割损就好了。那么，当然这个大概行割损呢，是这个犹太男孩他正式加入犹太社会啊，成为选民的意思。啊，你知道这个是天主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嘛？啊，成选民。那这边可能是这个作者啊，或者是作者收集的传统之前的那个老传统，他们可能就是跟着亚纳把撒母耳献给圣殿。啊，在那边做那个厄里的教养，那边在那边管灯啊，什么东西，用那个故事拿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这个玛利亚的这个谢主曲就已经用了非常多的亚纳的诗歌，亚纳生了孩子以后，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啊。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连结，那他们就用了这一个撒母耳的故事，那么让作者得到灵感，或者作者更早前那个传统，他们收集的传统，那个就已经有灵感。他们这样子编写了这个故事，那我们知道后来哈，这个教会会越讲越多嘛哈。后来还有伪经，就说连玛利亚也从小被献给圣殿。各位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玛利亚这个故事，啊，这个当然是讲了，越讲越夸张了。女孩子是不会在圣殿里面生活的了啊。我如果说我在那个朝圣的，我跟大家讲，在那个若瑟堂都讲的，玛利亚呢，这个父母亲就是伪经这么说了，也是一样。这个若雅敬跟安娜长期不生孩子啊，那么就是若雅敬呢，去跑去旷野里面祈祷40天。今天别人说是圣乔治女修院在那边啊，就是你看越来越具体，在那边以后呢，得到天主的许诺，她生了个孩子，是那个玛利亚女孩子。那这女孩子一样，这个来自于天主神奇的这个眷顾嘛，要献给圣殿，所以他们把亲给圣殿。那圣殿里面谁养？当然司祭把她养大啊。然后到了青春期那不得了，对不对？会出现丑闻嘛，对不对？那就给他选个婆家，他们就大家都聚在一起，把男孩子凡是适婚年龄通找来啊，那来大家站在圣殿前面等候天主的，天主要选谁，那站在那边就每个人带着木杖，都是牧羊人嘛，那木杖就开了花，但是若瑟的木杖开了花啊，这个若瑟是这个天主特别指定的玛利亚的这个先生嘛，对。那后来还说这个，因为玛利亚从小在圣殿里面长着，他对圣经很熟，就当天使来一讲，他就相信了啊。这是越讲越多，越讲的故事。我是伪经的这个创造，你知道哈、啊？我们教会在选定这个圣经进入正典的时候啊，是非常小心的了。你看这些故事，其实这是很感动、很生动的，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很能够让人这个激励人心的了。但是那个很少。就发现这个大概是不符合事实，因为没办法知道那么多事情的啊。但是那这个就是停下来啊。那我们从这些伪经慢慢的看，往回看呢，也可以想象，那今天这一个故事大概也是一样，就是有太多的这个联想啊。但为了要生动的呈现这个耶稣是天主所特别所派遣来的，好，所以这个献给上主大概是后人对于圣经的传统不太熟悉，那么从这个撒母耳的故事。得到灵感，可能做了一些创造这样子。好，那么路加呢用了这边说的是开胎守生男儿，这么叫这个什么祝圣给这个上主，这是出谷记的故事啊。因为出谷记里面很清楚，这是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么最后呢 天主降的十个灾害中第十个灾害是把埃及的全部的守生者，不论是人或牲畜都杀害。法老王在那个情况之下才吓到了啊，所以你们赶快给我走吧，赶快走，赶快走，才放了这个梅瑟带犹太人离开。说这个故事是说，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该献给上主啊。这第二十三节的经文是来自于出谷记十三章第二节啊，那个传统里面的。那么，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在那个时候啊，那么他们说，因为天主把埃及的全部的守生者都杀害了，却保留了以色列的守生者，所以以色列的守生者全部是属于天主的。啊，动物呢怎么不让他再工作了啊？那么小孩呢，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奉献把他赎回来的，还让父母亲那么继续的教养啊，这样子。好，这是来自于这个出谷记的背景啊。那我们这边呢是把这个生下的男孩啊，这个取节礼啊，就是妈妈啊在生男孩后事先取节礼，跟这一个出谷记的传统啊，把这个长子献给你看，就连在一起了。那这个献给把长子。这个出谷记的规定是，这个孩子属于天主的，没有说要到圣殿去奉献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让我们读起来比较生动，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很能够运用了这些过去这个旧约的传统里面，他做了一些比较自由的连结。好，那么正式的故事应该从二十五节开始啊，这个兴旺来了啊，那么。兴旺的出场呢，被路加这个作者介绍，他是一个正义虔诚的人啊。那他呢是一直怎么等待着救主？那么这边说用以色列的安慰来形容这个救主墨西亚啊。好，所以西莫安他正义虔诚，他知道这个天主在过去历史里面的许诺，他要派救主来。那这个救主这边被讲成是以色列的安慰，然后说这个人呢，他身上呢怎么样充满了圣神，用这个以色列的安慰哈、啊、来讲这个救主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刚过完这个降临期跟这个圣诞期嘛，我们读了好多以赛亚先知的哭的，说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啊，以赛亚四十章，然后说这个要宣布什么上主的恩慈之年，那么揭示我们天主报仇的日期，安慰一切忧苦的人啊！上主的神灵在我身上，派我去宣布上主的喜年，安慰一切忧苦的人。这安慰安慰啊，这个字就从这边来的，这非常多的这个连结在这边，就是简单的话就写出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是很容易讲的，讲这个救主就是以色列的安慰。那么圣神在希望身上，就可以把说希望是列在过去旧约的先知系列，好，就是一样的，它是跟先知一般的。好，那现在这个兴旺呢，就是他不但呢给了他，不但得到圣神啊特别的许诺，而且呢还给他一个非常个人性的说，在他看见这个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这当然是一个文字游戏了哈，上主的受缚者就是墨西亚的意思嘛，墨西亚就是被抹了油的意思。啊，就直接翻译为基督啊，就是在他看见了上主的基督之前，意思。刚刚这边指的是墨西亚，那他绝对不会看到死亡。那现在呢，这个耶稣的父母抱着婴孩进来这个时刻，那么圣神也推动他。你看啊，这个一直讲这边啊，我们看到很强的那个圣神的工作啊，圣神在做一切，做一切，然后来。这路加的作品非常大的特色哈、啊，在这耶稣公开生活之前，圣神是很活跃的，非常活跃的啊。那耶稣公开生活之后呢，开始呢，那圣神好像就不见了，就不见了。要一直到耶稣的公开生活结束了，到圣神降临，耶稣死亡、复活、升天，然后圣神降临，又圣神又出来了。我、哦、忙得很，对不对？那你说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在的时候圣神不来呢？圣神怎么样？就是带推动耶稣去受洗，圣神推动耶稣去受试探，然后耶稣开始公开从圣神不见了，因为他不用出来嘛，因为我们教会讲三位一体嘛， 有耶稣在，救圣神在，这个不用再，现在主角是圣耶稣了嘛，啊，就不用再怎么要怎么特别的怎么讲强那种被推动或推动他怎么样，对不对？那在别的情况里面很强调，所以你看整个的路加作品里面嘛，圣神的角色是非常特别的，非常强的。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他要开始什么？他把孩子接过来就赞美天主。那我们当然知道，他现在赞美天主的话，当然是什么圣神推动之下说的话嘛，就是讲先知话了。代天主说话的意思，啊，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援，就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了做启示一邦的光明，啊，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好，这个现在啊，跟我们在读了的圣经里好多今天是一样的，这个时刻，啊，现在圆满了，啊，就这个时刻，对不对？那么现在西摩发现啊，这个时刻呢是天主许诺圆满的时候。那他呢，他作为天主的仆人，他的职务也就完成了，他可以怎么进到什么永远的平安啊？但我们当然都知道是死亡的意思了啊，那他活够了啊，够活得心满意足了，我什么都看到了，可以死了，就是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这样子。那这边都是就是首先他指的是一个生命啊，就他觉得是心满意足了。不过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其实情调是他亲眼看见了救援。啊，我们用中国的那个思想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就这句话，看到了就满足了。啊，见到了一切。啊，就是没有再有任何的缺陷了，知道？那希望呢？现在是什么？能够活生生的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看见啊，天主为一切人民早就准备好的，这边是万民嘛，就一切人民嘛，就所有的民族的意思。你看这边就已经超过了犹太的幅度了，啊，超越犹太的小小的民族的幅度。这个先知话是讲的非常非常早，讲的这个救恩是普世性的。那这个婴孩呢，什么是所有外邦人的光明嘛？外邦人没有见到天主，是活在黑暗中。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圣诞节整个这个江陵期到圣诞期，整个教会的图像都从黑暗到光明，这不会奇怪为什么圣诞节的庆典布置里面都是灯，灯亮到不行，那个闪烁的让人受不了，我觉得那灯就明白这个东西光明啊，光明现在的确是在这方面，我真的要说，真的是全世界都看到光明了，不是吗？到处闪灯，对不对？连阿拉伯国家也点灯的，对不对？一样的。好，那这个是讲这个婴孩。那么，所以呢，对以色列子民而言呢，他是真正的荣耀啊，所以他们可以什么，先抬起头来，挺起身来。读过这个话，就最近在圣诞期里面，对不对？就不要这么忧伤了，你们现在可以骄傲起来，你们的荣耀已经出现了嘛。我们这边看见啊，耶稣诞生的时候呢，曾经有什么天使来报喜，对不对？天使报喜是我今天给你们一个为全民族大喜讯。那天使告诉的那个牧羊人还是什么，在犹太的氛围之内啊，那么就还天使讲个讯息给犹太人听嘛。那些犹太人大概脑筋里面也没有想过外国人嘛，对不对？小小的牧羊人嘛，简单的民族，现在是不同的哈，一个先知性的人物在圣神的推动之下，那么讲这个意义呢，西摩的话就是让这个讯息就往前走了一步啊，从犹太的民族里面走向了全人类啊，向普世人类宣告的喜讯。好，那么现在呢，耶稣的父亲跟母亲一听这话当然很惊讶了啊，很惊讶。我们注意到故事到这里为止啊，都没有提到这个耶稣父亲跟母亲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但当然你知道整个的重心是在耶稣身上啊，很清楚。对，就现在呢，现在西摩要对玛利亚讲话了，玛利亚才名字才出现啊。西摩祝福之后呢，就对母亲玛利亚就讲了话了啊。所以西摩赞美了这个天主啊，然后呢祝福他们，然后就开始呢也向玛利亚那么预言说，耶稣来到这个以色列啊，来到这个人间，那么他是带来救恩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到，或者说接受好了啊，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救恩，因为有许多人会反对他啊。那么这样子呢，许多人的心中的思念 啊，就会显露出来。所以耶稣一来了，那么决定性的分别就出现了。所以我来带刀剑了，耶稣的话，就他要就是要分，不是耶稣要杀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耶稣来了就会在他身上产生决定性的分别，在这里再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接受他或不接受他，大家自己看着办。那么接受他的人得到救恩，那不接受他的人当然就是拒绝救恩嘛，很简单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那么这边中间插了一句对玛利亚的话，至于你有一把利剑要刺透你的心灵。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都说，就是玛利亚将要因着耶稣所承受的痛苦，这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当然是可以做的一个合理的解释。那这个利剑呢，就是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人民跟人民之间，家庭跟家庭之间，因着耶稣而产生的分离。这个事情都会让这个玛利亚啊直接的感受到，那么心痛。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可以做很多神修的发展啊，可以做很多的扩展。但语言上核心的内容是很清楚的，耶稣一来就产生了这个分离啊，就是人就自然在他面前就分离，在这边就必须选边站啊，就是不是黑就是白，就没有这个模糊空间啊。在信仰上面，我们真的要这方面就是要努力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一直强调的不够，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人的生活的过程有这个过程性，当然是的嘛，对不对？有这个缓冲性，当然都真的没有问题。那在真正在强调这个分离的时候，我就真的讲的不够，所以我们这个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教友生活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软趴趴的哈，就是不积极啊，不积极，没有什么这个。看不出什么真正那个动力也看不出来。我这礼拜就是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特别看到这个贤士来看见那个心那个喜乐，那个喜乐，我就发现我们这个参加感恩礼的人不喜乐啊。这我觉得很惊讶，那很惊讶的事情呢，就是这是我自己在祈祷里面想，我这很奇怪啊。啊，那我们现在是在信仰上，大家都讲的头头是道啊，我领受耶稣基督进到我心里面跟我结合。那唱个圣歌都唱不出声音来，那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在我们的生活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信仰的这个意识啊，这个知识啊，进到这个感受层面，我想可以稍微强调一点了，我觉得可以多做一点，可能会彼此帮忙了，帮忙就是。但我们真的是知识是够多了。啊，但我们那个这个情绪上面啊，就是配合的非常非常的少。好，那么接着就是西摩完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啊，另外来了一个女先知啊，这个说，他直接称他为女先知了啊，就比较那个惊讶的啊。好，那么这位女先知呢是什么呢？她是阿谢尔支派的啊。那初期教会呢是有女先知的了哈、啊，我们最著名的，各位知道这个。腓立伯执事的这个女儿，记得吧啊，对吧？当保禄这个完成的这个浮船旅行，在那个凯撒勒雅住在腓立伯的家里面，他女儿什么都是先知嘛，对不对？好，所以女性有先知的啊。那么有趣的是呢，这个老太太来了，84岁，她是阿谢尔支派年老的寡妇。阿谢尔支派在哪里啊？各位，我们读看看这个圣，这个一个若书二书的小好地图啊，你们看看这310页圣经哈、啊，有个小好地图啊，这样子。我们知道，当这个以色列啊，在若书二带领之下进到那个福地以后，他们把这个土地分给12个支派嘛，对不对？那时候的人啊，基本像我们现在这个到外方去居住，可能性不多的了。我们现在这个这么样的容易的这个各国这个旅行或者是移民啊，这个兴起大概从上个世纪而已了，我想啊，更早是都很少见的，有但是很少见啊，对不对？那你看这阿谢尔支派，看到没有？311页这个图，它在这个整个圣地的西北角嘛，哈、啊，对不对？你可以知道是离这个耶路撒冷最远的一个支派啊，这有点奇怪的了，有点奇怪的哈、啊。我们说这个。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可能性很低 啊，这样讲啊，好，你们看这个女，这个老太太啊，她呢结婚了七年，那么就守寡了。我们假设她十三岁结婚好了，好不好？那么二十岁就守寡，对不对？那这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四年了啊，真的是很辛苦，六十四年，这描写的很传神了，对不对？她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那是。这是在圣殿里面生活嘛？那这个是怎么样？当然是不太符合这个客观的实际情况。一个女人哈，单身的寡妇在圣殿里面住着哈，这个不通的了。这刚好只是一个比较强调性的描写方式，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客观的事实来懂，知道？好，那现在她来了，她呢来称谢天主啊，三十八节。那她怎么样称谢天主的？没有记载。啊，就没有说这一句话就完了。然后他呢，他对谁称谢天主？当然对天主，然后对什么？对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到救赎的人都讲论。所以这边强调的是什么？是其实是大家都在等待救赎了。强调有这么一个先知也来了，来跟这个西摩一样来呢讲，现在他们长期所等待的、所期望的。已经在这个孩子身上要实现了，是大讲这个东西啊。当然讲的是非常的生动啊。最后呢，三十九跟十节有两个简单的注脚，一个是他们就是完成了法律就回家了，啊，那么就当然是怎么表达什么？他们按着上主法律完成一切。这边强调什么？耶稣的父母亲是虔诚的犹太人。啊，但这个我们已经为下面一个故事已经准备好铺好路了。下面一个故事，他们说他们按时都去圣殿朝圣的了，已经把下面这边先把它描写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然后呢，对于耶稣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讲，说他渐渐长大，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藏在他身上。我们记得前面第一章的八十节，啊，也谈到若翰，那么渐渐的长大。我们读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描写。那么耶稣跟若翰是不同等级的。第一章八十节说什么？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就完了嘛，哈，对不对啊？然后这边是什么？耶稣的孩子渐渐长大，茁壮，充满智慧，天主恩宠藏在他身上。很不一样的啊！你注意看这个小细节，虽然是平行的写故事，但是在平行写故事时，就清楚让读者比较出两个人的不同。当然是耶稣处处的要比若翰更重要。好，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故事。那么这边我们发现啊，就是在故事里面呢，有很多的犹太宗教传统的因素啊都出现。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作者把它绑在一起，绑了一堆啊，这个。包含什么？给男孩行割损，啊，这当然会发生的嘛。给男孩取名字，然后呢，这个母亲要取节，婴孩呢要奉献，啊，然后呢有一个出自远方的支派，阿歇尔支派的支派，年老寡妇，她常年呢留在圣殿里面，有这么一个老的先知啊，西摩昂，他就在这个时刻呢，圣神推他来了，啊，就把这些因素通通的连在一起，啊，其实通通绑在一起，你说。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那么巧，那么巧，就是那作者就是他非常刻意的，为了让这个叙述很生动，啊，他不太管啊，或者说他不太在乎这个真正的客观的法律规定啊，或者客观历史事实，他要呈现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画面啊。那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我们知道路加呢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啊。那我们跟各位说了嘛，那个时候啊，没有我们今天的理论神学家，都是叙述性的神学家，用讲故事传达他的信仰，用讲故事传达他的神学嘛。所以这边很清楚，那这边真正的目的呢，是路加他到底写了什么东西？他写耶稣取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意思我们已经知道，因为前面在这个玛利亚得到天使许诺时啊，预报时就已经给了这个意义，亚威拯救。然后呢，有希望的双重预言啊，这孩子成为这个判准啊，分离的判准。那么有很多人呢会因此啊复兴或跌倒。然后呢，亚纳啊，一老的女先知也来传扬这些讯息。 所以路加可能是知道这些核心故事的，西蒙的故事，亚当的故事啊，然后当然耶稣的故事，他们就把它编辑在一起，目的呢是让这个读者，第一个是谁？德奥斐罗，别忘记啊，德奥斐罗现在是我们今天啊。那么他主要是让德奥斐罗跟当时第一批的读者就明白耶稣他真正是天主许诺给以色列的，以及给一切民族的救主。然后呢，虽然我们有阴暗面啊，有很多人不接受他啊，在路加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了嘛，因为路加那时候基督徒是受迫害的，不要忘记了，他们已经经验到，他们这边写东西已经经验到了耶稣是判准，同时怎么样也鼓励了一些基督徒可以耐心的相信天主，不要怕，受点苦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有救援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写法啊，那么很生动的写法，让他们读者们有很非常强的一个领悟。那我们今天的读者呢，就是要注意到这个路加的写作的目的的话，我们就不会这么去强求他要符合这个历史的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哈，当然我们也不会那么一厢情愿的把这通通把它看成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这边路加的目的是要鼓励德奥斐罗，也鼓励我们基督徒增加我们对基督的信仰。那么希望呢，跟亚娜这个老太太啊，在这故事里他们代表的是什么？虔诚的犹太人。啊，就是这个。那么什么人是真正的虔诚，跟他们一样的等待救援，而且现在呢看到救援，在耶稣身上看到救援啊。那么谁如果说没有在耶稣身上接受救援，他们先知们也说了，他们这就是那些强烈反对不接受耶稣，是耶稣是真正的分判分别的标准，他们是自己放弃救援的人。好，那故事的结尾呢，就是很简单的说，耶稣在拉撒勒慢慢的长大了嘛，哈。那我们当然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神学里面哈，就是在透过各种心理学、人学的这个慢慢的认识，我们越来越清楚啊，就是长大是需要过程的啊。耶稣跟一切人一样，是慢慢的长大的啊，他是真正的人，就不是从小就知道了一切。我们今天在神学上啊讲耶稣，这方面很难讲，因为非常难讲，就是他是真天主，所以他应该知道一切，应该吗？他是真人，当然就有人的成长过程嘛。啊，我们就在这边真的很难讲。我们在人的语言里面会受了个限制，我们现在讲哪一个面向啊，有个限制，都要稍微这个弄清楚。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大概比较会越来越强调耶稣这个作为一个人性的成长是很清楚。他慢慢领悟，在他的成长过程就越来越深的意识到，他就领悟到他跟天主父最独特的关系。那我们在希伯来书读到一段话，希伯来书我们最近也读过的哈，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第五到第七节说。啊，基督一进入世界就说了，那叫什么？牺牲与赎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当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的领悟是，耶稣一到就知道一切。但是，当然是很早期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文件嘛，他们在那么早的这么直接的发生的耶稣事件，生活死亡复活升天啊，然后马上开始传福音，那么接近的情况，他们写了一个东西，这非常强的一个信仰反省，他们就不会再去注意这些我们今天所想的这些细节啊，那么没关系，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耶稣的成长呢是有过程的。那么今天的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呢，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这个慢慢要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啊，就我们在这方面懂，我们会更觉得哈，就是说也一样是希伯来人的话，希伯来书的话，耶稣懂我们的啊，他经验到我们的。你说我们说啊，我们这是很有限制，有自然身，对不对？那耶稣更是了，对，耶稣更是一样。当然他意识到他真正的这个天主子的身份，在这上生活里面，他要讲天主，却用人间语言。 我想他大概是最闷的了，我觉得我自己先想象最闷的。好，那么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里面呢，那这个故事呢当然是在不断的传讲当中慢慢形成很多教会的传统。那么特别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礼仪里面哈，这个我们已经各位讲过，在我们的十成祈祷里面，我们晨祷我们唱这个扎加利亚的诗歌，晚祷我们唱玛利亚的诗歌，那么夜祷啊，我们在每天的睡前我们唱希莫望的诗歌啊，你这睡觉跟死亡差不多的啊，就是象征性的啊。上主，我现在可到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的去吧。这啊，那就平安的去上床睡觉，很简单，这样子。这一天啊，教会里面一天最后一个祈祷，那么会这么做的。当然，在教会礼仪里面还发展出一个什么，把耶稣奉献于圣殿的这个瞻礼嘛，在2月2号马上就要过。就今天我们还做什么，变成奉献生活日嘛，就所有的修女啊，这个就是会士们，就这天特别的要庆祝。这都是慢慢的演变出来的一个庆典。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小小的故事。那么我这边说这个12岁的少年啊，在圣殿里面讲话。我们有说这么强的这个耶稣十二年讲道，他讲的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道，不知道一句话都没有记载嘛，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个内容哈，第41节我念一下啊。他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12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过完了节日，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未发觉，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所以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既找不着，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3天，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金师中，聆听他们，也询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已，他们一看见他便大为惊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耶稣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来到拉扎勒，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的增长。你读到第52节，没什么特别的想法，跟前面第40节是明显的重复嘛？啊，对不对？是重复的，就是跟大概想，就是一个作者在这么样的文章里面写2遍，怪怪的了，怪怪的。就是我就说，我们先从简单的一般的这个讲故事或者一般作品里面的角度来看，先不管它是不是圣经啊，这样就觉得这写的怪怪的啊。同样一句话就讲2遍啊，那大概是你可以想，就是作者收集到2个故事啊。两个关于耶稣幼年时的或青少年时的童年故事啊，是故事，然后呢在不同的传统里面流传，他现在收集在一起了。那这2个故事的结尾呢，都是要讲耶稣后来长大的过程，一笔带过。那他就把这2个故事的通通收进来，那么在编辑时呢，没有去这么仔细的去顺文字啊。本来这个第40节你删掉的话哈，你说他们就返回39节哈，他们耶稣父母亲按着上主法律完成一切，便返回耶路撒冷他们的本城拉扎勒，然后讲他的父母啊，每年逾越节去讲下去是不怎么困难的啊，没什么遗憾的了，没什么缺陷啊。好，这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第二个是我们注意到这边的，我这样念就叫做他很清楚，主角是他啊，内容是耶稣。我们到故事的结尾，连这个耶稣跟玛利亚对话啊，我们都知道玛利亚跟若瑟的名字都没提出来，都没提出来。那整个的故事的核心是耶稣的，讲耶稣很清楚的，别通是配角，通通就是淡化掉了，只在必要时呢稍微讲一讲啊，就是那跟前面故事是一样，前面整个的这个故事呢是西莫安跟亚拉的这个 预言嘛。那只有当西摩王必须针对玛利亚讲话时，名字提出来一下。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从这个二十一节读下来哈，就发现好故事里面，就玛利亚跟若瑟这个角色非常的淡，就是很模糊的，很模糊的。好，那么这个是耶稣年幼时另外一个插曲，我说少年耶稣啊，不是少年派啊，少年耶稣。少年耶稣那么跟随父母亲，那么去耶路撒冷朝圣，发生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可以这么说了。好，我们看啊，那么他的父母亲每年逾越节都去朝圣，那么犹太法律规定啊，犹太男子每年三大节日应该去朝圣啊，但是呢这个法律是规定男子的男人啊，那么这边说他的父母都去，当然是强调什么，这个家庭特别热爱天主了啊，特别忠实于法律，特别的虔诚热心，所以太太跟着先生一起去啊。然后呢到了12岁，耶稣也去了啊，在他们父母亲去跟着去了。那么这个犹太男子呢，耶稣当然是男子啊，但是犹太男子什么时候开始守法律呢？13岁，才差一岁，一样是强调这个家庭特别热心，大家可以这么懂啊，一家三口都是特别的忠于犹太传统的虔诚法律的。好，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可能各位比较不愿意听的啊，是跟路加不懂这个法律就写了，可能这个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当然这基本上，如果说你说我们这一些做这个圣经工作的人，我们会比较相信后面这个讲法，所以这都是一些路加一不小心就露了馅，就他对这个传统不太熟悉，但是他才会写成这样，不然的话真正要那个写得漂亮的话，应该是13岁开始啊，很一开始他就开始去了，很认真，但是够了啊。不，这个不是重点啊。好，朝圣结束了，然后呢父母亲就当然要回家嘛，耶稣却没有跟着走啊，自己的留在了耶路撒冷。当然这显示这个耶稣跟这个城市啊特别的关系啊，或跟圣殿特别的关系，耶稣跟圣殿的关系已经超过他世上的家庭的关系了。这样子，那路加呢，对于这个耶稣的父母亲的反应啊，那么就是写的好像就是淡淡的啊，就是几乎是路加对这些细节啊就不关心了啊。那我们读的伪经有很多，还在教会的传讲了很多东西，那他们说这个，你这怎么可能？一个小朋友就搞掉了，放门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可能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他们说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个朝圣时男人女人是分开的，所以呢玛利亚想呢耶稣跟着爸爸啊，若瑟想呢耶稣跟着妈妈啊，其实不通的了啊。如果耶稣是一个真正犹太男子，应该去朝圣跟着爸爸的，毫无疑问的啊。在犹太的这个圣殿区域，各位读过吗？是有分嘛，对不对？有男人庭院跟女人庭院，对不对？外邦人、女人、男人跟司祭，很清楚。这当然要分的，没有问题。但这个离了圣殿区域，和回家就走在一起了，赶快砍秋也了，这个应该没有大问题的。我们说三天才发现，这很奇怪的。对，当然这是增加这个故事的这个生动性。但我们今天大概已经没办法去真的还原了，但就是基本上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留下来了，然后他们就去找他啊，然后3天后才找到啊，找到，然后呢，这个发现呢，耶稣呢怎么样，正坐在金丝当中啊，坐在金丝里面当中啊，那你就知道坐当然是一个聆听的态度，就是安心嘛，哈，稳定啊，做他聆听，然后而且怎么样，他听，然后也问，所以他是一个热心的学生了，可以这么讲了哈，大概这么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后来就变成老师了嘛，成年以后变成老师，这边当然是一个不能讲他那么年轻就当老师不行。那这边可是呢说，所有在场听见耶稣讲话的人都对他的智慧跟对答就惊奇不已，他一定讲过话的了啊，就是没有记载下来而已。没有记下来，这样子。好，那这边当然是什么？对于他的智慧，是我们前面知道嘛？前面已经在这个第40节就准备好了嘛？孩子渐渐长大，充满了智慧，啊，这智慧好。然后现在他就那么讲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伪经呢又说话了。我想这伪经说，他说这个所有的人都注意听他， 啊，追着他那个清晨。然后呢，每个人都惊讶的自己心里问自己啊，就说一个小孩怎么能够这样子解释法律跟先知啊，解释这么好啊，竟使得长老跟群众的师傅们哑口无言。近似的话，这个违心的话，你当然怎么强调耶稣的这个厉害嘛？要强，他的是来自于天主，很清楚的。好，但是我们知道内容是并没有讲啊，并没有讲。我们大家不用去这么说牵强附会想那么多。我们看的反应是怎么样？他们看见了孩子呢，大为惊异。母亲就对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们直接讲，从文字上来看，从故事的发展，我们真的要说这边的话是责备的了，啊、哦。责备的啊，就是，而且他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很痛苦嘛，就是他们也感到很错愕，很害怕，你掉了孩子，一定担心嘛，肯定，然后就看着他就是，讲发脾气可能过度了啦，但至少不会是什么这个很温柔的孩子啊，为什么这样子啊，一定不这样讲的啊，也是很这个气急败坏，大家可以这么想，这样子啊，但是呢，注意到这边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显示这个找到孩子的喜悦啊，没有。我想很有趣，我们方济会有个传统，方济会念这个花冠经嘛，我们念圣母喜乐经，其中是耶稣的父母亲玛利亚哈，在失去耶稣三天之后重新找到耶稣时心中所有的喜乐，我们相信后来一定是开心的，一定的啦，对不对？孩子失而复得一定开心，但这个当下，那这个当下你说他很难怎么样呢？好，无论如何，就是基本上呢，这边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讯息，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肯定一点啊。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呢，对于耶稣的这个认识是一般的孩子，他的孩子。我们就觉得就是跟他这个前面已经讲过的啊，天使的报喜，玛利亚应该很清楚的啊。那这边就完全没有显现了，这是个矛盾，就是至少个冲突啊，就是这种冲突。注意到这个东西。好，然后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所以玛利亚问他话，耶稣呢反问，问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反问，对不对？当然，他的反问其实是一个答复了，啊，就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提出理由，啊，提出解释这样子。那么他呢，就是很清楚说，他的生命啊当中有一个必须。那这必须什么？当然是什么？是天主规定的嘛。那么在路加的作品里面有非常多必须。我举一个各位都知道的例子啊，当耶稣来到了耶里哥，看见了撒凯，说你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们家里面。啊，跟各位介绍过，这是所谓神学性的被动式啊。那这个必须你就问，为什么必须？他没有自由吗？他没有，因为天主规定的。这边是很清楚的说了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耶稣问，那你们为什么找我？你本来应该知道的，当然有着这个味道，我必须又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启示或者一个使命在我身上，那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啊，那我父亲在哪里，我就必须在哪里。如果是房子的话，那当然就是圣殿了嘛，就超过他自己在拉扎勒的家庭了。这边很清楚，这边啊，玛利亚说：“你看啊，你的父亲跟我一直痛苦找你。”耶稣说：“我的父亲啊，我必须在我的父亲那里。”这是很强的对比的话了啊，对比的话啊。当然，耶稣口中的“我的父亲”当然不是弱色了，这里那么这强调什么？他是天主子嘛，他跟天父的关系远远超过人间啊。任何亲属关系的联系嘛，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很难去想象是一个孩子对于父母亲讲的话了啊，太不寻常了。所以那么玛利亚不懂，很清楚，若瑟不懂也很明白啊，他们不明白啊，他们所说的话强调，然后他们怎么样，虽然如此，耶稣呢还是乖乖的回家了。这个在51节啊，那么面对这个耶稣的话啊，让人是无法明白。那么玛利亚的反应呢，还是跟别的情况是一样的，他就把这一切默存在心。所以玛利亚呢，他给一个态度是永远是指向未来啊，就是放在心里面， 以后慢慢看，在生活里面慢慢的咀嚼，慢慢的反省，慢慢的想，这样子。啊，这是这个玛利亚的反应嘛，哈，在这个报道他反应之前呢，那么作者很简短的说了，说耶稣同他的父母亲下去，为什么下去呢？因为耶路撒冷是高嘛，啊，从耶路撒冷走，通通是下，啊，通通是下，下到拿撒勒，然后怎么样属他们的管辖，也强调耶稣对他们的服从。好，这边当然就是没有任何细节在描述了，耶稣到底怎么样在这个拉撒勒生活，就我们再没有资讯了。但是我们这边从这句话非常简单的说，耶稣呢属他们管辖，就是天主子跟任何一个人一样，作为一个人间的孩子呢，他完全遵守现在的啊现存的家庭结构、现存的家庭秩序啊、现存的家庭的规则，他都遵守的样子，当然就成了我们的榜样嘛。但是好，最后呢又一直强调啊，这耶稣呢慢慢的长大，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简单说了，人见人爱。是我的描写了，这样子。好，这边就是再一次重复，当然也是我们再想到这边也是比这个弱汉要强啊。好，那么最后一点点那个综合性的这个反省啊，那整个故事呢，是我们从这个玛利亚这个曲节开始，但是发展是就是故事一直是持续发展的，但是把这故事变成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连续性的生命的发展啊。那这个段落里面真正的高峰呢，当然是耶稣的话，而且不要忘记啊，就是整部福音里面耶稣第一次开了金口。各位记得吗？我们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第一句话什么话？约翰福音第一句话。你们也才前面还一句，那第二句了，你们找什么，对不对？当若翰把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看天主的羔羊跟去了，这个你们找什么啊？第一句话，第二句是你们来看看吧。好，各位回去查查看马窦跟马古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很重要的啊，这个很有趣的啊，这个，所以我在神学院考试，学生考不好的怪我，怪题目太难。其实不难，就读圣经的话，这个是重点了、啊，重点。耶稣这边讲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清楚，他就第一句话他启示他是天主子啊。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那里吗？就讲了他跟父的关系，讲了他对天父的服从，这都是神学性的肯定了、啊，那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啊，非常重要的那是。好，那这边是整个的故事的高峰，同时也清楚透过这个话呢，那么耶稣已经显示了他跟现在的家庭是有一些界限的，我们说划清界限啊，他真正在碰到关键的事件的时候呢，他唯一服从是天主，他唯一必须做的是必须执行从天父那里所得到的使命，这当然是个榜样啊！就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分享的，我们今天人最难的就是把这个必须看重。我刚刚讲的例子是，我们在过年一忙，我们就把这个必须就删掉了，不是吗？我们一忙，行程排满了，删什么？删祈祷，删读经。不是吗？那耶稣给我们榜样啊，这是唯一必须，别的都不重要，别的很大的差别，对不对啊？我今天要上班，所以不能忘弥撒，还成为理由嘛，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了，现实生活里面有人真的很辛苦，他不上班就活不下去，教会不会苛责，不会的啊。但这个理由啊，真的是被用到那个太普遍，对不对？不通的啦。那耶稣给我们例子，只有一个唯一的必须，我们生命只有一个必须。好，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了这个经文的话，就是我们看了两章嘛，哈，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知道，那路加呢，他基本上是他用他所收集到的材料啊，他会编织成很美的故事，他有很好的一个叙述性的框架，讲得非常的生动啊。那么至于这故事跟故事之间，传统跟传统之间，是不是真正的哈 符合在当时的客观的历史情境，包含犹太法律传统，是不是这么的吻合，对他而言不重要的啊。他可能大概也没有能力去弄清楚一切了啊，没有能力，他只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式，他要讲耶稣是谁啊，他是用故事在讲神学。什么神学？谈神的学问呢、啊？耶稣是真神啊，就谈耶稣啊，很简单啊，很清楚的、啊、就是。那这故事当然是一个非常生动的，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慢慢的就一直发展啊，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想象就出现，后来我们说怎么变成一个耶稣这个十二灵讲道了啊，这个慢慢的一直发展下去，这个是有点点这个多了，有点多，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继续用，对吧？当然他在那个时候他显示的清楚性，但路加所呈现的东西，耶稣那个短短的一句话啊，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不知道必须在我父那里吗，他的确是讲到了，他不只是对他的父母亲讲，对我们一切的人讲啊。就是当我们用这，从让我们用这些教会传统所留下的东西以后呢，我们至少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我们这边欢喜五端啊，耶稣十二灵讲道，其实我们说路加没有叙述他讲到的内容，只是一句问话而已，对不对？问反问他的父母亲，那个其实真正就是他整个唯一要讲的道，那是真道，真道。我们只有一个天主，那么他的命令是我们唯一必须遵守的。然后呢，我们知道接着就是30年的时间啊。一般传统说耶稣他出来是大约30岁，这样是路加的记载嘛，大约30岁。那我们知道透过这个这样的描述呢，耶稣在拉扎勒的生活里面说属他们管辖嘛，一笔带过，很简单的说了。那么在这个简单的生活里面，那么让我们对于圣家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啊。那么当那个教宗保禄六世去朝圣的时候，拉扎勒讲了一篇非常美的演讲，就是你我们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想象了，对不对？因为是我们资料很少，但从这个最简单的基础里面啊，从这个圣经的基础里面，我们要想的话，我觉得不要脱离这个基础，从这个基础里面去想就比较好。那过去历史里面大概就是随便想乱想啊，讲东西，为了要把这故事能够和谐的话，那可能就对我们真正的这个信仰的成长啊，帮助不是非常的大。好，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完了这个路加第二章，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童年故事，就到这边做个结束哈。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三章开始，是真正的耶稣的公开生活的预备了啊。先是若翰，然后是耶稣。我们知道若翰跟耶稣的平行叙述还在继续下去的啊。但是若翰真正的结束以后，耶稣就完全出现这样子。好，我们下次跟各位讲这个第三章，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来到世上，感谢你教导我们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着天主的旨意生活，帮助我们将天主在信仰中给我们的教导看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我们感谢你在世上把自己显示出来，给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言行也把你显示给世界。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各位哦。我们下礼拜停课一次，要下个星期啊。今天是8号，对不对？22号，我们在22号，对，我们在上课，好吗？谢谢各位。